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4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回应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的批评，称他才是政治化的那个人；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警告美国的潜在敌人不要错判美军的实力；中国在缅澳等地非洲裔社区突击进行简易隔离行动，持续引发舆论关注和忧虑；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台湾民主模式对抗新冠疫情比中国威权体制有效。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中国官员称，由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出口产品内销，稳住外贸基本盘。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4月10日在记者会回应目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对贸易影响时表示，1至2月中国出口下降了17.2%，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国际物流不畅，产业链和供应链受阻等。任鸿斌表示，尽管中国超过76%的重点外贸企业产能恢复率已经超过70%，整体外贸企业生产进入正常轨道，但全球疫情呈现快速流行态势，120多个国家已经采取对人流物流的限制措施，多国进入紧急状态，封国封城，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的冲击。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显示，今年全球贸易可能下降13%至32%，这也是多年来少有的下降幅度预测。据路透社报道，分析人士预测，受国内及国际疫情的冲击，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2%左右，将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最缓慢的。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1%。走出禁足的武汉居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行动自由，时常还要接受病毒检测。当局非常担心恢复这个千万人口级别的大都市的经济生活依然面临着疫情反弹的威胁。武汉在4月8日取消了持续2个多月的封城抗疫措施，疫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但境外输入型病例和不断增加的无症状病例所构成的威胁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武汉政府要求民众对此表示高度的警惕。中国官方星期五报告说，新增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下降。此前，中国领导人承诺要加快恢复经济，提振内需，让更多的人复工。中国卫健委说，截止到4月9日，中国新增冠状病毒感染者为42例，其中38例为境外输入病例。中国4月8日新增确诊病例63例，输入病例为61例。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9日表示，在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加快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的同时，要有针对性的动态加强境外疫情输入防范，进一步完善防范境内疫情反弹的措施。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声称受到台湾网民的诽谤和威胁一事进行说明。据台湾媒体报道， 调查局显示，目前没有找到台湾网民所谓三个月前诽谤谭德赛的相关攻击文章，但却查到网上流传虚假的台湾人向谭德赛道歉的大量文章。相关讯息是中国大陆网民集体刻意炒作，假借台湾人之名向谭德赛坦诚种族歧视攻击并祈求原谅，显然是刻意营造台湾民众攻击谭德赛的假象。调查局还举出例证说，所有自由电台、中文网推特账号四月九日发表谭德赛称台湾进行人身攻击相关文章，下午该贴文就出现一名用户以台湾人之名发表道歉留言，经调查该用户应来自中国大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四月八日在日内瓦总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开指称台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并指称台湾过去三个月来对他进行语言诽谤攻击、死亡威胁甚至种族歧视的辱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回应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的批评，称他才是政治化的那个人。与此同时，蓬佩奥国务卿表示，现在不是更换世卫领导人的时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四月九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确诊的人数已经到达了44万人，而因此死亡的人数呢也到达了15000人。与此同时呢，美国境内的这个失业率也节节的上升，在上个星期，也就是3月29号到4月4号，有高达660万的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而在3月21号那个星期呢，有330万人申请失业，之后3月28号那一周则有690万人申请了失业。不过特朗普总统则说呢，很快的他就要轰动的重启美国经济。对此呢，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四月八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则说，针对要重新开工的关键企业将会发出一个指导的方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e've put out a new guidance for essential healthcare workers who've been exposed to the coronavirus.
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也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永远站在中国那一边，甚至说呢，他会打算考虑暂时冻结美国给予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对此呢，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星期三做出了回应，他说呢，请不要将病毒政治化。如果想被病毒利用，想见到更多的果实袋，那就请变；如果不想有更多的果实袋，那就不要政治化。那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三晚上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就直接回应谭德赛，他说呢，他也不赞成将疫情政治化，但是呢，谭德赛才是把事情政治化的那个人。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怎么说。
Well, I think when you say more body bags, I think we would have done...
此外，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国会当中也有声音要来撤换谭德赛，包括了共和党参议员葛雷厄姆星期二对这个福克斯新闻网就说呢，除非世卫组织改换领导层，否则呢，作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外交行动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下一次的拨款法案当中不会为世界卫生组织拨款。而共和党众议员呢，雷森塔勒在星期也提出了决议案，表示说呢，要美国停止来提供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直到秘书长谭德赛下台为止。那么对于是否要谭德赛下台呢，特朗普总统则表示说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表示，现在不是做出这样决定的好时机。我们来看一下蓬佩奥国务卿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Look,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doing that kind of change.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强调说呢，中国提供了世卫组织4200万美元，但是呢，美国却提供了高达4亿5000万美元，但是呢，世卫组织却是一切都是在照中国的方式，而这是不对的。同时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也在白宫表示说呢，要重新审视美国给予世卫组织的经费。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警告美国的潜在敌人不要错办美军的实力。 与此同时，军方证实准备出海远征太平洋的另一艘航空母舰上一些水兵感染了新冠病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已经跃升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最多的国家。为了减缓病毒在军中的扩散，美军继续限制人员流动，削减军事演练，限制一些军舰出海。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诺奎斯特星期四警告潜在敌人不要犯致命错误，以为新冠病毒折损了美军的整体战斗力。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we have rebuilt our military from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equestration. We have more people.
他说，过去四年来，在经受强制性削减预算的负面影响后，我们重建了军队，我们拥有更多的军人，更多尖端武器，更加充足的弹药，比以前更加训练有素。如果我们的敌人以为现在是我们军力软弱的时候，那么他们犯了危险的错误。五角大楼说，截止当天，美军140万现役军人当中，只有64人因感染新冠病毒需要住院，包括停靠在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上的一名水兵。这艘航母的400多名水兵已经被验出感染了病毒，但是3170名水兵被证实没有感染病毒。诺奎斯特说，如果亚太地区出现安全危机，罗斯福号航母完全可以立即出海执行任务。诺奎斯特说，为了高度谨慎行事，这艘军舰靠了港，假如当时它正前往战场，它完全能够履行战斗使命，如果有需要，它也能够立即出海执行任务。罗斯福号航母稍早前还跟美利坚远征打击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3天的联合作战演习，以强化美军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能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海腾说，罗斯福号航母靠港隔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但是美军的整体实力并无减弱。
The Theodore Roosevelt would have been coming off their port call in Guam and back out to sea. Now, under the normal.
海腾说，依照原先的正常安排，罗斯福号航母在关岛靠岸后，现在应该回到海上执行任务。所以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出现了减损，但是总的来说，因为整个军中出现的病例很少，我们的整体战备依然强盛。海腾也证实，准备出海远征太平洋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也出现了他所说的很少数目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海军正在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他在描述尼米兹号航母出现疫情时，试图低调处理航母在美军整体战力中扮演的角色。
One carrier, as mighty as that carrier is and amazing as that carrier is, it's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combat pow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brings to a puzzle.
海腾说，尽管一艘航母很威风强大，它只是美国总体战力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合作战部队，能对付任何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一艘航母遇到了挑战，我们的远程轰炸机、我们的多项战力能够支持航母，我们应用整个联合作战部队来确保我们随时随刻准备战斗。过去几个星期来，五角大楼每天都针对新冠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并公布军人受感染的最新数据，称这体现了国防部注重保护军人的健康与安全。中国军方一直坚称中国军中无人感染病毒，但这一说法受到外界的质疑。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国防部海军部副司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当美军、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时候，他相信中国军队也面临同样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一方面，中国在缅澳等地非洲裔社区突击进行简易隔离行动，持续引发舆论关注和忧虑。不过当局称有关传闻是谣言，政府行动是在原有防控基础上加强管控。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以非洲新闻为主的撒哈拉记者等媒体网站4月7日说，广州市当局以境外输入病毒为由，正在开始向当地非洲人下逐客令，要求他们离开租屋或者饭店以接受检疫。报道所配的中英文通知说，接政府相关单位通知，4月5日下午15点起至4月7日，街道将组织辖区内的非洲籍承租客到指定地点，也就是居委会前的空地进行核酸筛查，请各业主和住户知悉并通知家人。受这次突击检疫影响的以闽粤地区非洲人为主，他们抱怨中国人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很粗暴，担心自己在此期间可能遭受病毒感染。这波突击检疫似乎起源于4月初。东莞阳光网4月2日报道，广州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例，其中尼日利亚人2例。香港南华早报4月7日说，确诊的尼日利亚人病例增加到5例之后，当局正在调查市内非洲人聚居区小非洲的疫情状况。今日不断提到的三元里瑶台村是广州小非洲的组成部分，那里有很多批发市场，非洲人很多聚居于此。广州一家物流公司的男职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次行动，他说，
有部分人感染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是把他们隔离起来了，逐个排查，我们都是把他们逐个排查，包括他们接触的人也要排查，就是这种，现在都是这样，这是没关系的，不管从任何地方回到国家，回到我们中国都是要隔离的，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广州居民齐某对美国之音说，三元里的一些社区可能有情况，那里加了红色防护栏，他说，
因为我是在广州嘛，因为我从前的经过也没人那么恐怖啊，该上班上班了、啊，该干嘛干嘛，学校都是生活自如。我反正我们都恢复正常了，因为我们离得不远嘛。最近呢，我们该工作已经工作，但是都要戴口罩啊。不敢，当时不能敢，那肯定是隔离了，马定是要隔离的，这绝对要隔离啊。
广州居民马凤梅对美国之音说，
是把那个瑶台那个村隔离起来是真的，就是把那个道路就是不让通行是真的，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就是隔离起来了。这个也是我在其他健身说平台上看到的自媒体那里，就是说赶出去的话，我倒是还没有听到任何报道。
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武汉非洲裔留学生对广州这次突击检疫似乎有所了解，他在发给美国之音非洲语组的短信当中说，当局对租房子给外国人的房东们说，告诉你们的住户一天内离开，而且出去住饭店也不行。网络博客安吉斯卡说，检疫行动当中，尼日利亚籍留学生托比纳维克托说，当局说他们携带病毒，他抱怨说交了房租却被赶出来露宿。刚果籍商人伦德·埃斯多尔说，当局有人告诉他24小时后出检测结果，然而时限已过却无人和他联系。广州市政府宣传等部门的官员4月7日在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上说，近期微信朋友圈内转发的所谓广州黑人暴雷、广州封村、30万非洲人聚集、建方舱等消息全是谣言，所谓的封村不存在，而是在原有的防控基础上加强管控。闽粤地区对非洲人的突击检疫影响到很多在华外国人，尤其是非洲人。武汉解除封城之际，那位当地非洲留学生发给美国之音非洲组的最新短信说，在我看来，武汉正式开放，然而外国人还是不能够外出，这种情况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解除封城之际，我向公寓提出外出的请求，但是被拒绝，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目前还没有获准外出。他在短信当中还说，目前很多中国城市的外国人不准前往超市、餐馆，连星巴克、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这样的地方也不准去，因为他们无法提供健康通行证。中国2019冠状病毒疫情进入新阶段之际，当局对境内外国人的出行管理，无论是信息透明还是宣导实施手段及其效果， 持续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塞勒摩所罗门，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说，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肆虐，台湾却能有效的防疫，将疫情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冲击降到最低，这是因为台湾政府的透明与诚实，也是台湾以民主模式抗疫与中国权威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吴钊燮星期四通过预录视频演说，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网络研讨会中，与学者及参与会议的人士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介绍了台湾政府从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后采取的一连串应对作为和成效，以及近来台湾向国际捐赠口罩得到的反应和赞许。他说，台湾是民主体制，政府所采取的作为必须相应于人民所受到的威胁，政府必须为其作为担责，而且其行动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都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让民众了解疫情的发展，也得到台湾人民极佳的反应。吴钊燮提到，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疫情中持续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协调性的信息战，试图误导台湾人民，以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中国明显的显示，他不想让这个危机白白浪费，而美国目前也正遭受这种性质的小规模攻击。他说，无论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台湾的开放、自由、民主体制都是一条最佳道路。他希望和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与美国签署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共同研发疫苗、药品与医疗物资。台湾寻求与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也希望能够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与国际社会分享台湾防疫经验。在疾病不分国界的情况下，吴钊燮也批评世卫组织持续将台湾排除在外是不负责任的。他说，如果无法及时获取重要的医疗信息，台湾可能成为全球卫生体系的缺口，也削弱世卫组织致力于全球人类健康的宗旨。吴钊燮强调，这次疫情最危险之处在于中国正在全世界宣传的说辞，那就是只有威权体制有资源与能力来解决问题。他担心一旦疫情过后，这种说辞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削弱全世界的自由开放社会。他说，台湾已证明有一条更好的前行道路，越是有效宣讲台湾成功管控这次危机的台湾故事，威权体制要推行他们的替代方案就会越加困难。对于台湾批评世卫组织的说法，中国政府星期四批评台湾政府是在以疫谋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民进党当局上窜下跳，肆意进行政治操弄，持续炒作参加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的问题，其真实目的是以疫谋独，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总统启动国防生产法之前，美国已经有50多家大型企业自愿转向生产医疗用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4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援引国防生产法的某个条款，针对 3M 公司签署了一项命令。
We just signed a element of the act against.
根据这项命令，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可以从 3M 公司获取他们所认为抗击疫情所需要的所有的 N95 口罩。 在那个记者会之前的几个小时，特朗普还以总统备忘录的形式动用国防生产法，要求将制造呼吸机的材料直接供应给六家美国制造商，这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西奥鲁姆控股公司、美敦力公司、瑞斯麦公司、皇家飞利浦和维亚尔医疗等等。3月27号，特朗普第一次动用国防生产法，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所需要的呼吸机。国防生产法是1950年代为回应朝鲜战争而制定的。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在紧急状况时有权以国家安全和其他理由要求私营企业扩大某些材料和产品的生产，并控制他们的经销。从制定之初到现在，美国的国防生产法已经被使用了50多次。那么美国最近一次使用呢，是2017年波多黎各的飓风的时候，当时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寻求优先考虑食品、瓶装水、预制房屋和电力系统恢复的合同。另外，美国国防部也经常使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军事的生产。不过有报道说，在总统指责通用电气公司之前呢，他们已经与医疗设备公司联系，要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工厂生产重症呼吸机，那么最初的呢要在4月份交付使用。不仅是通用汽车，大约50多家美国大型企业在总统宣布援引国防生产法之前已经加入了抗击新冠病毒的战争，许多公司改变自己的生产中心，甚至改变装配线，以便向第一线的医生、医院、急救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所需的物资。这些企业当中不仅包括福特、特斯拉、菲亚特克莱斯勒、丰田等车企，也包括布鲁克兄弟、拉夫劳伦、安德玛等服装品牌。大部分企业表示，他们是在响应特朗普总统的求助请求，并不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国防生产法的威胁而行动。
We stand ready to help in any way we can.
联合技术主要为全球航空航天和建筑业提供高科技的产品和服务。海耶斯说，未来的4个星期，联合技术准备生产大约10000个保护面罩以及其他的设备。3月18日，特朗普表示将启动国防生产法来扩大口罩等防护装备的生产，并任命了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为国防生产法的政策协调员。不过此后他一直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致使很多人，包括两党的议员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内的人，指责他抗击新冠疫情的力度不够。但是也有人认为，启动国防生产法并不一定能够达到最快和最有效的效果，市场才是最好的力量。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2 weeks, we have seen dozens of companies like Ford and Toyota.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全球供应链和很多的材料和原材料来自海外，特别是中国，那么美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可能受限。美国之音思瑶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宣布将增加对外援助，以对抗全球新冠疫情。这笔额外的援助金额高达2亿多美元。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为了推动全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传播，美国国务院宣布增加对外经济援助，是2个星期之内的第二次。与此同时，包括口罩在内的个人保护设备，也就是英文所谓 PPE, 在美国国内出现短缺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Right now, given the great need for PPE in our own country, our focus will be on keeping critical medical i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til demand is met here.
3月2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提供将近2.74亿美元的紧急卫生和人道救援资金，这笔钱将为世界上64个最危险的国家提供资源，以便更好地应对新冠大流行，并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能够帮助世上一些最脆弱的人口。新的对外经济援助将通过病毒诊断来预防并且管控传染性极强的疫情传播，强化他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并且加强对于医疗人员的培训等等，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面对人类空前的病毒大流行给美国人民的生命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美国政府日前出台至少2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纾困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企业和行业。美国政府拯救民众和经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在疫情最早爆发的中国，尽管当局也采取各种措施为经济注入流动性和活力，为企业解燃眉之急，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因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湖北武汉等城市的百姓，却没有像美国纳税人那样得到政府的现金救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当代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扩散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继中国今年一月首先大爆发之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徒增，成为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新震中。这场空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造成全球超过140多万人感染、8万多人死亡，更导致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疫情严重国家的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航运、餐饮等行业几乎全部停摆，数百万蓝领白领被解雇或被迫休无薪假，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在美国，人群聚集的文化体育活动停办，飞机航班大幅减少或停飞，酒店无客人入住，餐厅无食客用餐，企业运营停摆，数百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商业和民众惶恐不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摒弃两党政治，团结一致，在经济形势和疫情持续恶化之际，于3月底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刺激和纾困经济计划——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政府拨款2万亿美元救助失业工人、中低收入的百姓以及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打击的行业和企业。在这项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经济计划中，与美国老百姓最直接息息相关的是，政府向受疫情影响的美国纳税人派发1200美元。该法案具体规定，政府向调整后年总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纳税人一次性发放1200美元，联合报税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将获得2400美元，每个儿童500美元，但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纳税人每多出100美元，发放金额减少5美元，年收入高于9.9万美元及以上者封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凯尔·波莫洛的测算，在全美1.77亿报税人中，含联合报税 91.3% 的报税人及1.62亿报税人将平均得到1729美元，其中 84.4% 的报税人将收到全款，联邦政府将为此拿出292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20700亿元。与美国政府大手笔出钱帮助美国纳税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相比，在当初疫情特别严重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尽管据称当局对诊断新冠病毒肺炎的病患给予免费救治，但是受疫情影响被禁止出门务工的当地人，尤其是那些蓝领工人，由于无法复工复产，他们没有收入，陷入财务和生活困境。在这些普通百姓生活陷入困境，急需收入和政府救助时，中共当局没有出手相救扶助他们，反而发出党中央号召为防控疫情捐款。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2月2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全体成员为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不 国报道没有提及每一位常委捐款的金额。新华社说，截止到3月26号，全国已有7901万多党员自愿捐款82.6亿元人民币。在中国一党专制的体制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尽管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说是自愿捐款，但是一些捐款的普通党员说，所谓自愿捐款实际上就是强迫捐款摊派，党员要听党的命令，党号召了谁敢不捐。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中国问题政论家胡平说，中共领导人带头捐款，并且号召全体党员捐款，目的是在抗击疫情期间制造一种政治效应，向中共民众展示共产党在国家遇到危机时能带头为国分担，从而起到一种宣传的效果。但是胡平说，与中共政体不同，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在老百姓面临天灾危机、经济陷入困境时视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必须伸出援手。他说，这件事也对于国人理解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所帮助，因为一般人只看到在正常时期运作的资本主义，很少遇到过像这种特殊危机时刻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
那现在遇到这么大事，我想他的当局他也没有采取这么一个像美国这样子提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这种问题，我应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北京资深媒体人士高瑜认为，中共当局号召党员捐款为政府排忧解难，却仍拿不出钱救助因疫情陷入经济困境的老百姓，这反映出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持续下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在非洲大撒币数千亿美元，也加重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你这打了2年贸易战，又猪瘟又什么，这碰见人瘟了，人的瘟疫了，但是啊，这就是国家制度的不同，人家是选票啊，人家的钱都是用给老百姓的，你这个呢全是维护党的统治的，是不是都是维稳了，维稳经费绝对多。
高瑜还表示，不仅中国的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救助资金来度过疫情导致的经济困境，就连曾经在一线冒着生命危险抗击疫情、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也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得到中央的拨款，对于这些人每人每天200至300元人民币的补助承诺跳票。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尹尊生认为，美国政府给老百姓发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对于仍然有工作的人来说增加了消费能力，但是对于失业的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认为这种纾困计划对振兴经济作用不明显，当务之急是迅速大量生产防控疫情的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从而才能尽快控制疫情。他说，中国政府为了救治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新冠肺炎患者暴增，动员全国各地数万名医护人员到湖北驰援，遏制疫情向其他省市扩散，这其中代价也是巨大的。他说，武汉被封城期间，居民的吃喝，尤其是那些经济能力差的居民，都被当地政府包下来。他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救助比美国按照收入划线平均分配的效果更好。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财政和货币政策抗击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影响。2月初，中国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并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中国政府还提出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市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持续数周为零之后，各地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一些地方政府如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等为居民发放定向消费券，希望通过补贴居民消费来重振 因前一段时间疫情歇业关闭的行业。中国有经济学家表示，政府用小额资金支出来发放消费券，对刺激居民的消费，推动经济尽快正常运转，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出台这种占用财政资源少又能承担得起的举措。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多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联合国，反对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公使蒋端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的率领之下，一共有七位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星期二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针对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公使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表示反对。蒋端所被指认的这个职位将在任命至少17位人权调查员以及审查媒体自由、酷刑和法外处决的问题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议员们在他们的联名信当中说道，我们对于这项任命表示失望和反对，除了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理上蓄意欺骗和严重疏失之外，中国还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犯下了广泛且有据可查的践踏人权案件。议员们还在信中说，中国不应该在人权理事会当中占有如此威望和影响力的职位，中国在国内外都从事了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恳请联合国为了共享的自由价值和尊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将蒋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的任命暂停，并恳请所有成员国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也在4月5号发表声明，批评蒋端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史密斯在他的声明当中说道，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示其有系统的虐待宗教及少数民族，在中国自己的记录得到清算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授权中国政府官员来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史密斯还呼吁应该就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试图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进行调查。此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也表示，由中国官员来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小组成员的决定是荒谬且不道德的。联合国观察组织还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以及其他有关官员尽快地废止这项人事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日前表示，海外留学人员如因所在国疫情严重或因实际困难急需回国，将会做出临时航班或包机的安排。一些留美中国学生就去留问题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还建议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同学不应该放弃留学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绝大多数美国高校已经转向网上授课、答疑和考试。如果不是极其特殊的原因，目前大多数留学人员仍然选择留在当地，参加暑期实习或者研究工作。美国之音采访了几名正在美国两所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对自己的去留以及目前美国抗疫的努力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黄麦斯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3年级学生，学习物理与电气工程专业。黄麦斯说，
我现在是没有回国的打算的，因为我首先我不太确定暑假的安排，就回去有可能会回不来，就因为各种种种原因了，包括有没有飞机啊等等的。然后在大三嘛，然后暑假这边也有一些就是lab 实习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综合在圣路易斯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不安全。
霍麦斯表示，他现在可以在网上订东西吃、买菜，在家里做隔离。如果这些措施做得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张凯西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3年级学生。张凯西的情况比较特殊，他3月13日已经回到了中国。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是大三第二学期的学生，这个学期是在法国的交换项目，所以这个学期不在美国。从1月份开始就在法国了，一直待到3月13号，然后就直接回了中国，就一直没有回美国。”张凯西说，美国关闭了与欧洲的边境之后，所以学校就要求他们立即回国，并且给他们买了机票。但是他走的那一天，法国那边的项目还没有取消。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宣布取消项目3、4天之后，法国方面才取消的。张凯西说，
我觉得可能在美国可能不走，因为美国自己租的有房子，然后路途远，但就是在路上我觉得反而可能就移动的更多啊，然后这样也不安全，然后回去也带回去挺多麻烦的。就像我自己这次回去，我就感觉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然后在国外的话，因为我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嘛，他们现在生活上倒也都还好，然后按部就班的上网课啊，然后吃的什么也可以直接送到家里，然后他们也都自己做饭，然后定时跟爸妈打电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在美国的话，我可能就继续留在那儿，因为也都大三了，暑假可能还会继续做研究啊之类的。可能我觉得年龄更小的孩子可能回去的会多一些，像我们这种在美国生活很熟悉了，都相当于有个小家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时候留在学校反而是对自己和对国内的人都好的一种决定吧。
张凯西表示，回到国内也会带回去很多麻烦，这次从法国回去就给国内的人添了很多麻烦。乔治梅森大学艺术管理专业硕士生江旭通过微信接受了书面采访。他说，我本人在疫情前就有暑假回国的打算，没有因为疫情改变自己的行程，但是目前疫情严重，不知道航班是否还能顺利的通航。李思鹏是华盛顿大学生物专业3年级学生，他说，我目前没有回国的打算，我的原因比较特殊，因为我是打算申请医学院，我现在大三了，正准备申请，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要干的事情，本来也没有打算很早的回国。李思鹏表示，他身边的朋友普遍大三以上的都不太愿意回国，因为回国会耽误很多事情，比如美国的实习也好，继续学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考试。但是低年级的同学反而更愿意回国，因为他们都还必须住校，生活设施都还不算很齐全。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说，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和完善的医疗体系，但是此次疫情来势凶猛，防不胜防，好在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目前看来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他说，我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早日的战胜疫情。华盛顿大学3年级学生张凯西表示，对于美国的卫生体系还不够了解，虽然有医疗保险，但来了这么久几乎没有使用过。不过他表示，对美国的学校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张凯西说，我觉得我们华大这次反应挺快的，当时这个法国项目中，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是第一个要求学生离开的，同时也保证机票和钱都不是问题，让大家买最早的航班走。所以如果我出现了身体和健康的问题，我会与学校先联系，听听学校的意见再做决定。黄麦斯也表示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有信心，他说，是的，至少我没有害怕到我一定要回国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一点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更有危机感一些，他们回去可能感觉会更保险一些。 正在准备报考医学院的李自鹏说，这个体制毕竟不一样，我觉得国内的体制从头到尾就是更果断些，在美国我们有非常的慌，美国的体制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还是有些信心的。进入三四月份，美国大学通常已经给被录取的外国学生发出了通知，是否得到奖学金或者其他经济资助的通知，通常这时候也已经发出了。鉴于目前美国是新冠疫情的震中地区，许多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正在犹豫或者纠结一个问题，去还是不去。黄麦斯说，美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疫情更像是一种黑天鹅事件，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得好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打乱自己的计划，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申请努力，也知道自己想来美国，如果美国到那时是安全的，就应该过来，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判断，如果是我，我会做好过来的准备。张凯西也说，我想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毕竟申请学校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得到这个结果不容易，离开学还有挺长一段时间，而且也已经上了这么长时间的网课了，在这方面我对美国的学校还是很有信心，即使秋季不能按时开学，我觉得美国大学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和安排的。李自鹏说，
如果就八九月份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我觉得疫情到那时候肯定会被控制住，或者就变成流感一样，就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人得，所以我觉得对下一届大学生没有什么影响，不需要顾虑。
乔治梅森大学研究生江旭认为，对于已经拿到录取和经济资助的中国学生来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等到疫情结束，美国打开国门，取消中国进入令，就可以前来报到了。江旭说，美国社会秩序还是稳定的，疫情只会影响报到的时间，但不应该影响自己的计划和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台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得到全球的瞩目，不仅为台湾赢得了许多赞许及国际合作的机会，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的问题也引起更多的关注。前美国官员说，疫情凸显台湾参与世界组织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做出贡献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对照之下，中国却因试图推卸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而使其形象大大丢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王晓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近来有许多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让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这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也透过这次疫情危机更显出其急迫性。而美国已经看到这个事实，因此连国务卿蓬佩奥都表达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立场。王晓明说，无论是医疗能量、捐助口罩或技术合作，台湾在这次疫情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对他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诉求将大有帮助，尤其是对未来如何应对公共卫生的危机更为重要。目前是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兼任教授的王晓明说，并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湾，但他在美国政府中的前同事都注意到台湾对这次的危机处理得很好，而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作为，包括试图隐瞒疫情、推卸责任、改变说辞等，都使中国形象大坏，也影响到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事实上，他听到现在 还在美国政府中工作的前同事提到，即便在这些场合，中国还在持续军事演练，对台湾恫吓，这让中国形象很糟，也引发更多对台湾的思考和支持。曾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王晓明说，虽然他也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美中应当合作抗疫，共同缓解疫情，但看到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在运用影响力活动，试图改变对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包括病毒来源及疫情发展等，他认为这是在恶意推卸责任，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强力反应，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他在试图为没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如果美国不对这种阴谋论做出强烈反击，他将影响人们对此危机的态度，后果会十分严重。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宣示将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药品及分享最佳做法外，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中，以就如何与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此外，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也在一个圆桌会上公开表示，美国将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发挥合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正在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当务之急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也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还在肆虐，威斯康辛州的选民周二还是冒着风险全去投票站投了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面对排长队，投票点减少，威斯康辛州选民试图拉开社交距离，他们要投票选择法官、地方官员，而对于民主党选民来说，他们要选择中裔的总统候选人。在这之前，民主党州长托尼埃弗斯不情愿地推迟了当面投票，但几小时后被州最高法院推翻。在另一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阻止了延长邮寄投票的最后期限。这两个问题都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对立，虽然大法官是无党派的，但他们的裁决可以反映党派分歧。
Each party wants to determine the election rules. Democrats favorA broader franchise, they favor voting by mail so that more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vote easily. Republicans want to reduce the franchise to the level that will support Republican candidates.
这意味着减少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的数量，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一些选民希望选举因新冠大流行而推迟。
I saw a lot of elderly voters, people who are high risk, out there today, and everyone was taking as many precautions as they could. We were 6 feet apart, but you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about this virus at this point in time, and it's really scary.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5-4的裁决中说，在如此接近选举的时候改变投票程序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次异议中，大法官露丝·巴德尔·金斯堡谈到了健康风险，并说数以万计的选民可能被剥夺选举权，将来可能也有类似的争斗。
We may see a state-by-state kind of hand-to-hand combat in terms of what the rules are that prevail in each place. And because our electoral system, historically and also today, has often been left to the states and to localities. That creates all sorts of potential mischief.
威斯康辛州的所有选票要过几天才能统计完毕， 这场争斗可能再次上演，特别是如果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新冠病毒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再次蔓延。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